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被視為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起點。自77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這個階段史稱為八年抗戰，但是中共在2017年改稱為14年抗戰，將對日抗戰的起點提前至1931年918事變開始計起。外界普遍認為中共此舉是在度想對日抗戰歷史上提升自己在當中所發揮的作用，進一步搶佔抗戰歷史的話語權。七七事變85週年前夕，美國之音採訪了出身自台灣、身為青年軍及黃埔後代的溫玉珍，現在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他近日出版的新書《容禮馨香1931至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以抗戰前六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來到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前奉行衰政主義的講法提出平反。溫玉珍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溫玉珍認為，從918事變到77抗戰，國軍與日軍先後進行了1932年128淞滬戰役、1933年長城戰役和1936年的睢縣戰役，其中淞滬戰役和長城戰役中，國民政府動員了包括首都警衛軍在內的精鋭的系部隊參與作戰，戰後的紀念儀式亦都是由國民政府方面隆重舉行的，以此來到對全國軍民進行精神的動員。溫玉珍說，為了撫慰戰爭中死亡的國軍，國軍會安排建造忠烈祠、撫恤亡者家庭並舉行追悼會。追悼會籌備處通常在開會之前公告周知，邀寫祭文挽詞之外，仲會徵集資源，例如是金錢、衣物、鞋物、食物等。追悼會不單只是為了悼念死者，亦都是為了撫恤生者並補充下一場戰事的資源，從中可以看得出當時的國民政府仍然需要訴諸民間力量來補足國家能力的不足。他表示，追悼會的地點通常是在公共場所，例如公共體育場、公園、公務等。舉行儀式的當日，通常全國會下降半旗並共同默哀，報刊上充滿著對戰役中的英雄事蹟的細節描述，令人感受到當時戰前軍民一體、共御愛悔的訴求。譬如在918事件的追悼會上，參加群眾包括了軍、政、警、學、商界等社會各個階層。事隔三個月的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共計1000余團體及50000軍民參與。到了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前夕的25年睢縣挺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參加民眾達到100000余人之多。溫玉珍說，追悼會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1933年暨熱長城戰役追悼會，因為長城抗戰的地點是在環境惡劣的山地，過程非常之慘烈的，國軍死傷慘重，對華北民眾的生活亦都產生極大影響。國民政府為了動員民眾的抗日精神，特地選在中元節舉行紀念儀式，邀請僧侶道士參加，以此拉近官方和民間的距離。他表示，由於華北民眾深度捲入戰爭，加上紀念儀式充滿了民族禮儀，因此這場追悼會成功地激發了民眾的抗日情緒。更加重要的是，當時參加長城作戰的國府精鋭第17軍，其建制一直延續到今日的台灣陸軍， 即為人所熟知的長城部隊及蒲崗部隊。温玉珍說，這是台灣軍隊的驕傲。温玉珍說，當時一場接一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除了反映了1931年到1937年期間頻仍的戰事之外，國民政府亦都借由悲慘的陣亡將士追悼會氣氛，警醒民眾不忘愛悔，塑造一個新型的民族國家。他表示，從1931年918事變到1937年七七抗戰的六年期間，國民政府與民間普遍用國難一詞來都概括這個時期的國家處境。在國軍第26軍的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上，演說內容有因為不剿匪國家不能生存，從中可以看得出國軍當時面對的國難不單止來自外部的日本軍隊，還有內部的中共，亦都足以窺見國民政府將內亂與外患視之為內外沒有分別的等量威脅。温玉珍說，面對1930年代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府，國民政府當時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來到應對內部動亂，還要應對長城、冀東等地的對日作戰。國民政府面臨內外交鋒的空前變局，強調軍民一體，發起長期精神戰備。
國民政府當時採取的是一種一邊交涉一邊抵抗的雙重策略，來獲得备战的时间，然后进行动员，还有外部的援助，这是这本书的研究新发现。也是
他说，国民政府当时采取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双重策略，以获得备战时期和外部的援助。这个是本书研究的新发现，也都是我对国民政府这个阶段历史作为的评价。然而国军当年的这些作为，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民众知者不多。温玉珍说，从1931年到1937年期间的阵亡将士追悼会，就能够理解到所谓国军只打内战不抗日。1937年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是不抵抗，是丧权辱国的等等的言论不攻自破。他说，国军当年固然在同中共作战紧，但亦都喺度抵抗緊嚟自日本甚至前苏联嘅军事威胁。如果呢一段历史被淡化，会令到今日嘅中国人觉得战争形同儿戏，不知战争嘅可怕与惨烈。或许呢个亦都系造成今日中国嘲讽式嘅抗日神剧层出不穷嘅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2020年底曾经发表怎样看待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文章，指八年或者是十四年的看法是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过程与阶段划分的两个概念，而且已经约定俗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亦都强调，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引发争议的其实不只是中共所谓的十四年抗战，还包括了中共自若为抗日的中流砥柱这种讲法。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亦都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还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之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抗战的中坚力量，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至今中国学界和政府的讲法都指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遭到台湾方面否认。曾经亲身经历抗日战争的前台湾参谋总长郭柏川 在2015年接受 BBC 专访时就指这种讲法有欠公道。温玉珍表示，中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想确立中共革命史和执政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对日抗战是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北京的官史立场来看，抗战时期国军与中共是合作同盟关系，领导抗战的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而非国民革命军。但在台湾军方看起来，抗战时期的中共军队亦都是国军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和中共是上下级的关系，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的。
回归到历史本源来看，国军是对日抗战的主力，这从当时国军牺牲了200多位将领，伤亡了321万官兵的这个巨大代价就可以一窥端倪。
温玉珍表示，回归到历史的本源来看，国军先至是对日抗战的主力，这个可以从当时国军牺牲了200多位将领，伤亡321万官兵的巨大代价就可以一窥端倪了。他表示，当这种官史立场成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之后，任何试图呈现国军英勇抗战历史的研究，甚至是文艺创作，都有可能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而遭到批判的。
这会造成学界啊、文艺界的自我审查跟设限。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陆前些年的一部反映国军抗战的电影叫《800》，那其中涉及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
他说，这样会造成学界、文艺界的自我设限与审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陆前几年的一部反映国军抗战的电影《800》。其中涉及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镜头几乎都被删除了。而另一方面，中共近来强调缅怀烈士并为英烈立法，去年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侮辱英烈罪而入刑。中国官方近来亦都加大力度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只要不符合中共正确历史观的就视之为历史虚无主义。温玉珍说，北京开始重视国军抗日烈士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在1979年之前，北京更加强调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国军抗日烈士被边缘化，不少烈士公墓或者纪念碑亦都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为了回应民间改革诉求，同时亦都为改善两岸关系，国军抗日烈士的地位被逐渐抬高，很多公墓或者纪念碑也都逐渐修复。温玉珍说，北京如今部分承认国军抗日作战历史的存在，并给予烈士重视与褒扬，更多的是为了确立其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而且是以不影响到中共执政合法性为前提。譬如国民政府在77抗战前的6年剿共时期，北京称之为只剿共不抗日的反动阶段。又例如128淞沪战役，北京较为侧重后来反对蒋介石的第19路军的作用，而较少触及到国军首都警卫军的历史价值。中共努力地淡化国民政府这个时期的抗日努力，无形中也都强化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不过温玉珍个人认为，近几年来伴随着民国热在中国大陆流行，国军在不少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个势必与中共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形成碰撞，未来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